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其实森林生态学就是研究森林的生态学，森林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是基本上就是 forest。然后生态呢，就是其实研究所有在森林当中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些系统，就包括植物啊，动物呀，天气的情况我们也会关心，然后还有土壤，甚至就是说，比如说今年澳洲的林火，其实林火也是在澳洲的森林生态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水循环、水资源，反正各种各样，只要是在森林的系统当中存在的一个组成成分，我们都会把它归于森林生态学的部分。
所以今天请到你给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澳大利亚的这个林火，虽然我知道这不是你本身的这个研究主要方向，但是你能够帮我们去了解其中的很多信息。截止到我们今天采访为止呢，那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澳大利亚的这一次林火从八月份在新州烧起来为止，到现在已经造成了24人死亡，2000多处的房屋，600多公顷的这样一个土地或者是山林被毁。八月份烧到现在已经是4个多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先从很多人关心的就是说，为什么烧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让林火得到控制？就像有人说，是真的是澳大利亚的政府或者是澳大利亚的消防部门不给力吗？
首先必须得要让大家明确了一个概念，就是其实这4个月的时间，澳洲整个的消防部门不是仅仅在扑灭一场大火。我们可以完全的从 NASA 的卫星图像上看，从一开始起火点以来，就是整个消防部门就相当于是疲于奔命一样，是整个澳洲各处都是在不断的发生新的一些林火。就是哪怕我们可能根据在天气配合的一些条件下，我们对于一场火势进行了控制，但是可能在附近又出现了新的一些起火点。其实整个澳洲的气候条件，还有地理条件，还有它的整个森林的植被，本来就造成了澳洲的森林在这个夏季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林火的这么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干旱，气温比较高，然后有些时候还会容易出现强风的天气，再加上澳洲这边的植物大部分是桉树。桉树呢，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喜阳的植物，也就是说它整个你在森林当中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 open 的一个森林，就是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的话呢，其实森林在又干旱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发生自燃和起火的。所以这并不是说就是我们森林突然之间很偶然的发生了一场火，然后澳洲的消防部门再去就对这一场火进行一种控制，而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还有那个生态系统下面，就所有地方我看到了一些网上的记录，说是从新州开始到12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扑灭掉了8000多场火了。然后我也大概通过就是卫星遥感做了一些分析，目前来说它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火的状态其实大概是200到300场的这个一个燃烧的面积，所以其实就是消防部队的话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大家也知道目前的消防人口的一个数量，就网上有公布的一些数字，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就是网上公布的有一些数据大家可以去看，因为其实澳洲主要的一些消防部门，它除了专门的消防人员之外，它有很多的这种社区的志愿者，大概有7万多人左右，在光是在新州公布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我们澳洲这边对于林火控制的政策其实主要是以人口安全为主，所以说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社区的消防的志愿者，就是我们要保持在这个自然大火发生的时候，在大火蔓延的这个火线延长线上，我们要尽量的去控制蔓延到城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让居民有时间，足够的时间得到逃生。这是在澳洲控制林火最主要最相关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保证人身的生命安全。所以目前来说，其实我们看到的数据，整个澳洲大概烧了8.4万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面积，然后维州大概1.2，然后新州大概好像是4.8这个万平方公里。但其实目前来说，只有新州好像是22人死亡，然后维州是2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控制了这样的一个人口损失的一个速率。至于就是财产损失的话，就可能就是你要考虑到具体的一些情况，那还要再做一些更好的统计。
就是说其实山火在澳大利亚是一个常态， 那我们听到说澳洲人放任不管，消防员不够努力，这个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指责，是在不了解现实的一个这个情况下所做的一些这种批评，对不对？
其实就是我们在讨论这样一场灾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去看一下就是历史，就是不光光只是看今年的一些数据。因为新州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我主要是做维多利亚州这个森林的情况，就是目前有一些数据来说，我们现在今年烧的是1.2万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燃烧面积嘛。其实在之前，就比如说2003年还有2007年的时候，那个整个新州在那个 East Gippsland 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大概也烧了相当的面积，大概也是1.3万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燃烧面积。所以其实对于澳洲森林来说，林火其实应该是澳洲森林生态系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在人类出现在澳洲这片大陆上的时候才发生了林火，而是在人类在到达澳洲大陆这片土地之前，其实这片大陆上每一年夏天的时候就已经有林火在燃烧了，就每年它其实或多或少的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起火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澳洲的生物啊，它已经也相对的进化出一些可以应对林火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它有一些桉树的树种，在林火烧过了之后呢，它在很厚的这个树皮之下，它会有一些新芽，林火烧过之后这些新芽就会再生出来，然后这棵桉树仍然可以存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Banksia 像这样的一种植物，它的种子是被包裹在非常非常厚的这样的一个种壳之类的，它必须需要林火释放了之后，它才能够把这个包裹的厚厚种壳之下的这个种子把它释放出来，然后得到再播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澳洲的土壤当中有非常多的我们学术术语叫的 seed bank 或者叫种子银行，就是其实有很多植物它自己的种子是埋藏在土壤之中，它有些时候它是等待一场大火，可能是温度，可能是烟层，当一些刺激的机制它能够得到这样的再生。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不需要就这一场大火去说指责澳洲怎么样不负责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每一年或多或少发生这样的一场林火都是习以为常的习惯。但是今年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就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因为今年澳洲2019年它是有史以来，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公布的一些官方的数据，从有史以来百年以来吧最干旱的一年，就是它整个降雨量整个澳洲都是最低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特别干旱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知道就所有的生森林的燃料它是非常易燃的，更易燃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很多山火，各处有不同的起火点是可以预计的，但是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多少起火点，它这件事情只有发生了我们可能才能够尽量的去 control， 所以没有办法预料到，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去预料到究竟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控制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还有听众朋友专门提出来说，这个地震现在我们可以预测，海啸我们可以预测，山火我们可以预测吗？那现在你的回答就回答了他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不可以预测的。
就是我们或许可以预测到，就是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有些专家学者他预测了说是在可能在2020年或者是未来更久远的时候，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就是空气会变得更热，然后降雨量会变得更少，然后林火它可能会提前发生，然后会延迟结束，整个山火它的这个强度会更高，就是会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但这个只是一个就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概念，但是具体它不可能预测说我们究竟在森林的哪个部位它会发生一场大火。就可能对于地震来说，我们可能会能够非常准确的去预测到就是地震发生的那个区域，但对于山火来说，它整片森林都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可能会发生自然的一个现象。但当然就是它也分一些不同的生态的这种植物的类型，可能有些干燥的森林会比湿润的森林它更容易发生起火，但是这样的一个森林它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大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准确到某一点的位置去进行一个就是预估和 control。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 整个消防系统，或者是澳洲他们对抗这种林火，预防这种林火发生，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可能跟国内的那种什么早发现早控制他们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在很早之前。
国内的早发现早控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很早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点，然后你就在最短时间内把它控制住，然后让这样的一场林火不要蔓延。但是
这不是听起来很好吗？
对，但是其实在澳洲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因为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还有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我们评价一场林火的严重程度，除了它造成的危害之外呢，还有我们会看这场林火它的传播的速度，还有就是它这个林火火线上的强度，这些东西呢都是跟就是它的气象条件还有森林状态是相关的。就比如说你森林当中的这些植物，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燃料，然后燃料当中所含有的水分，对于中国和澳洲来说，燃料当中所含水分这一点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澳洲这边刚才也强调过，它是降雨非常非常的少，尤其是今年这个降雨量更少的情况下，那么燃料当中所含的这些水分很少，那么就造成了它非常容易就把那个热量给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更容易燃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再加上我们这几天基本上高温，大概就是基本上在森林当中的温度就是30度左右，然后还有非常强的强风天气，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气候条件下的加持下，就相当于它对森林起了一个非常好的阻燃的作用，就是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去推动这个林火的蔓延。这个情况下面其实人类能够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对，就是因为它的扩散速度太快了。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网上有不少人把现在澳大利亚肆虐各处的大火和中国在
2019年吧，好像3月份看到就是在凉山有一个关于林火的这样的一个报道，
对，把这两场大火在一起相提并论，说为什么中国能够很快的把这个山火给控制住，澳大利亚却不能。
还是我刚才讲的吧，就是因为两国有不同的这种国情。首先就是发生的时间是2019年3月份，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国内2019年3月份其实可能还在冬天晚冬或者是初春的时候，但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肯定不会像澳洲这边就是又是高温，对，夏季又是高温，然后再加上那个中国的森林和这边澳洲的森林不一样了，具体是怎么样的森林我就不解释了，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当中就是含水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林火扩散速度的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说的话，那么中国的林火它的蔓延速度是肯定会比澳洲这边林火蔓延速度会慢很多，然后再加上它林火强度会少上很多，再加上就是其实中国的人口分布也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具体去研究过中国的那片区域大概有怎样的一些居民区和人口。那么其实我们这边澳洲山火发生的时候，很多的城镇那边的人口平均大概也是小于1到10这个人每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情况，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只能就准确的去救援就是当地的居民，而不是说要真的去对抗这个灵活，就是要立刻把它控制住，
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控制这样一个 对抗这样一个灵活，是不是
哪怕就是说你奋勇无敌一往无前的就站在灵活的第一线，但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扩散速度，然后面对这样一个灵活的强度，其实更多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防止它的这样的一个蔓延的速度，但是你说在短时间内把它完全的消灭掉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困难的，就是你还是要去考虑你就这样花多少的财力和物力才能对这样的一场火进行扑灭。那你扑灭了这场火，那我就刚才又说了你别的地方又起火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去控制这片大陆上发生的所有的火灾。
那么从你现在了解的一些消息来看的话，现在在森林里面扑火主要用的一些方式是什么？我想这个传统的开一辆消防车过去然后说喷一喷水，那肯定真是叫杯水车薪了，是不是？
其实我必须得说，就是因为我的专业并不是主要去研究林火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我必须得说，这是我2013年在那个学森林生态学硕士的时候，我们学到就是相关的 bushfire 的一些研究知识，不知道2013年到现在有没有一些更新，那么就分享我当年7年前学到的一些知识点吧。就是基本来说呢，就是我们对抗林火除了陆地上的这样的一些洒水车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些空中的对抗的方法，就是从空中我们会有飞机然后去释 放一些阻燃剂，然后或者是水。基本上来说，我们对于这个林火的发展，还是老话，就不是把它完全扑灭，还是就是把它控制住，尽量的减少它的蔓延速度，达到就是城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让城镇的居民有可能的去进行一些逃生。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不是在林火发生的时候，在这之前，其实澳洲政府就是每一年就已经开始在努力的去对减少这个森林燃料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规划，就是我们会叫 fuel reduction burning。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林火它扩散快很快的一个原因，还有是因为森林它的燃料很多，那么我们就在提前不太容易发生林火蔓延，气候比较温和的条件下，就
可控条件下，
对，可控条件下我们去进行森林燃料燃烧的一种减少这个可燃性的，然后减少这个林火传播的这个距离的这样的一些就提前的操作，这其实就是我们其中的一种控制的方法。但是其实今年来看的话，就是我前几天也做了一个新州政府今年做规划的，或者是近五年做的这个 Plan Burn 的这个规划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做规划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就是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然后究竟这个控制的这个区域要多大，你控制大概是烧什么样的一个森林的结构，就有一些可能它只烧到了森林的灌丛，有些它是把整片这个森林当中的所有的树木都去掉，那么其实在不同程度的这个控制的计划下面，它其实对于这个林火的控制也会有 不一样的作用和效果。那么其实具体的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效果，其实我们今年估计有了这一场林火的数据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就是消息会告诉大家怎样才能够有效的在林火发生之前对这个林火进行一些控制。
所以说很多的这些结果是要靠惨痛的教训去总结以后才能够得出结论的，是不是？
也不能说这是惨痛的教训吧，就是其实科学家每一年，就每年发生林火的时候，每一年都在进步，每一年都会有更多的经验。今年的经验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可能这样的一个干燥条件下面，
极端的干燥，
对，极端的干燥下面，也是今年我也看到网上有人说，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今年澳洲非常干燥了呀，那为什么我们还不提前的做一些准备工作呢？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你说提前准备，其实是必须得要是把这个准备的这个样的一个行动达到一定的量化，就是达到一定可实施的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plan burn 的这个面积区域究竟要烧到多少，就如果是人为对这个森林造成太多的干预的话，其实它也会对它这个整个生态平衡造成一定的破坏，那么森林的自我修复能力还能不能够就是达到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都是我们会考虑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今年干燥，我们确实知道今年干燥，然后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准备，但是就是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只能说就是我们需要通过更切实的数据，然后会进行更好的一些规划。就像维州其实2009年的时候也有一场大火然后那场大火就是其实
黑色星期六，
对，叫黑色星期六。然后那场大火其实最让维州政府注意的是因为它夺去了173人的性命，然后这也是就是相比今年20多人的这样的情况来说是严重了非常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就是科学家也好，政府的这种林火的监控系统也好，就都做了非常相应的调整。2009年其实你可以明显看到出来，我们专业有非常多相关林火的数据还有文章发表出来了，科学家就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去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其实对于林火都是在逐渐学习和了解的状态，就是也希望大家会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对，让我们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灾难，给出更好的指导吧。
那么这一次的山火发生之后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关心说这一场大火过去，当然很多的森林被烧掉了，那你说森林有这样一个自我更新的这样一套系统不用太担心，有的树它还会经过高温，它有些这个休眠的芽还能长回去，或者是一些这些种子经过火烧了以后反而是帮助它们这样一个重见天日和发芽的一个过程，那么真的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了吗？
当然没有办法说绝对不用担心这句话，就是确实就是林火其实是在这边森林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态系统，但是呢就是因为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林火发生的频率它会在逐年的增加，然后强度可能也在逐年的增加。对于有一些植物来说，比如说桉树， 他们可能习惯了，就是我可能每10年或者20年我们经历一场这样的林火的洗礼，然后我们再发芽。但是他们究竟有没有准备好，就是我们在10年之内经历3到4场这场大火的洗礼，这也是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考虑的问题。我们也在逐步的去收集数据。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澳洲这边的森林它不仅仅只是桉树，还有一些包括雨林，这样的雨林呢其实一般往往在就是之前历史的这些林火强度的条件下面，他们这些雨林其实基本上来说它不会真正的就是燃烧或者是燃烧的程度不会非常的高，那么这也是给森林当中的动物去提供一些所谓在林火当中避难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但是今年可能已经有现象发现说雨林其实也遭到了这个林火的危害，那么具体严重程度然后会造成影响呢，可能我们还是会继续进一步的去跟踪研究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就是森林当中的那个土壤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种子银行，这样的种子银行，那么它在不同的强度的情况下面，它确实就是如果你强度真的太强了，那这些所有的种子那也会直接被烧掉。那还有一点就是种子银行它其实也是一个需要补充的过程，如果就是你发生的频率概率太高了，可能我第一次的时候我能够再发芽，但是我没有来得及长成可以再把种子补充回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那么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物种可能它的那个物种的这个生长率它就会不断的降低，然后甚至也进到就是没有办法再生长的状态。
那根据你们以往收集到的一些数据和一些观察，跟这次规模相当的一次这个山火过后，多久被烧过的山林能够重新长回去呢？能够恢复呢？
要看你对这个恢复的这样的一个
概念的定义
对，就是概念的一个定义。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在脑海当中就是要形成一个空间的概念感，就是其实一场林火啊，它虽然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燃烧面积，但是并不代表这个面积上的每一个部位它都被烧得光光的，就是根据不同情况的那个火灾强度，还有就是那个地方它的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然后森林当中本来就是植物分布它就是成斑块形状的，所以说在一场大火
什么叫成斑块形状
就是它每一片区域和每一片区域它可能由于分布到不同的物种，还有因为一些地理条件，就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是含水量，就因为地理条件的含水量它会比较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场大火过去之后，在不同的区域类吧，就不说斑块，在不同的区域下面它其实可能受到的火灾的这个严重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的研究结果就是关于维州的森林嘛，就是还是拿2009年的那场大火去做一个比较的话，就是我们现在2017年去收集到的这种激光雷达对于2009年被烧过的这个面积上面的森林去进行分布，其实有60%的这样的一个森林它的林冠其实依旧是保存了下来，可能只有40%的这个树木的树冠被烧毁。还有呢，其实我目前现在来说做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就是澳洲在 top one list 就是最濒危灭绝的一种动物，它叫 leadbeater possum， 叫力士负鼠，然后它的种群量呢大概是在2000到3000左右，就是非常少的一个量。然后当年2009年的大火的时候，科学家就认为我们其实烧掉了它40%到50%的这样的一个栖息地，所以说它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灭绝的可能。但是在我们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再去那片就是烧过的地方做一些调查的时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就是又再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物种。那其实他们可能真的是在这个林火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避难所，不断的又再繁衍出来了自己的新的种群。这也是一个就是需要时间去证明的过程。所以就可能我们在2009年大火发生之后，科学家就说，那确实就是2009年对于这个动物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10年之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可能发现动物它们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吧，就是又找到了自己新的一种繁衍的出路。
那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有的确是
对非常
生灵涂炭，真的是叫生灵涂炭，不管是考拉还是袋鼠真的是非常非常惨，或者是哪怕一些牲畜啊羊啊什么都是非常惨，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能够后面继续繁衍出它的新的种群数量。
对，首先其实我们在网上或者是媒体上所看到的那些照片，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去想象一下，就是这个照片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环境下面被拍出来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有人就是穿越火线进入到这个森林的深处，就是观察到了非常多的所有的动物的死亡的状态、死亡的状态。可能就目前下来说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可能是根据就是燃烧面积以及这个面积当中我们之前所统计的这个物种分布的数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预估。那么具体其实这个动物的种群究竟会有多少的存活率，会有多少的物种存活下来，可能我们还是要在灾后再进行进一步的统计，才能够真正的公布这场林火对于这个动物是不是造成了灭绝性的打击。
那我们还有听众在我们说要来做这样一个采访以后，他们都提出一些问题，我也代表他们来去问一下。有的朋友呢就问说，澳大利亚有很多的山火是自然，尤其他们觉得是野生动物的残骸磷化以后，在高温的天气和阳光的暴晒下自然引起的，是不是应该派人去清理这些野生动物的尸体残骸，降低山火的发生？还有听众问说，是不是应该请人定期的去森林里面把枯枝烂叶还有这种干草啊把它挪走。
首先说，就是大家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概率发生的情况，就是要从统计学的角度去不能让所有人都从统计学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好像这个也不太现实。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前期大家会觉得森林当中有很多动物的尸体的话，那么其实就要考虑到动物它自然的死亡率了。在林火还没有发生之前，真的是不是有所谓的那么多的尸体，那么我们再考虑一下，就是在整个维州森林的覆盖面积以及澳洲的人口分布上，究竟要花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这个很大面积你是不是要走遍森林的每一寸土地去把这样的尸体收集出来，这个行为的可行性。然后在就是如果是林火发生之后，我们需不需要再考虑清理尸体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林火发生之后它是一个燃料燃烧的过程，就是已经烧过了，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燃料了，那么可能其实它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重新起火然后造成巨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动物尸体不用担心。那么在另外一个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说，所有属于生态的系统它其实是一个物质循环平衡的过程，所以我们大家就包括刚才说的所谓的要去捡这些树枝然后减少林火发生概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有的人为的对于生态的干预是越少越好，就是他们生态它有自己的一个平衡的过程，尸体腐烂之后它尸体当中的一些物质分解它会进入到土壤之中，然后土壤就会有一个营养的循环，然后进而就是继续的被植物吸收，然后植物又被动物吃掉，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千万不要人为的去打破这个生态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你刚才讲到说我们人尽量的去少去干涉，但是不排除有一些的火灾，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数据说在澳大利亚有不少的这个火灾是人为纵火引起的，以至于学者要求政府来去拨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进行这方面的干预。在这个方面的话，不知道你有一些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就是纵火这个现象不是今年才发生的，可能全世界各地所有的就是或多或少大家都会有这么一部分的就是纵火的概率和比率。我们要了解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对一场林火进行控制，我们最主要是能够控制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在网上专门去查了一些学者他关于林火一些发言，就是我们在对于林火控制主要可能是四个部分，第一个是 biomass 就是燃料燃烧的燃烧量，然后还有一个是 ability to burn就是它根据气候条件它发生燃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还有就是林火传播的这个速度，然后最后才是起火点。那么其实在统计学上来说，前三者是最容易被控制的一个方面，最后的这个起火点在统计学上来说其实它属于一个统计学上的噪音吧。统计学上来说这个噪点它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就是起火这件事情发生它是一个随机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真的能够多少进行人为的干预和控制，而且它对于整个如果我们人力要去控制林发生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和状态，其实前三者会是一个更有效的可操作性的东西。而起火点来说确实就是每一年或多或少都有很多的就是纵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 谈纵火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还是要考虑说纵火这件事情它具体发生的位置、发生的时间点，还有它发生的情况，这个灵火刚才说了，灵火传播的强度啊，它传播的速度是多少，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被这个消防部门控制住。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森林大火，它其实是发生在就是可能更干燥的山区，如果是纵火发生的话，那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在气候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徒步到无人的山区去放一把可能自己都来不及逃生的大火，这是大家可能是需要进一步去考虑的问题。然后对于政府就是资金去资助什么样的研究项目，可能就是其实每一年科学家都缺钱，就是其实所有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他们其实都缺钱。那么究竟是在就是政府他们要做这个资助，究竟是在怎样的就是研究领域去发放这个研究的资金，可能说就目前来说，因为我也是学灵学的，可能我觉得就是你研究如何控制灵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如何进行预防，所需要的经费可能比你研究纵火犯的心理学所需要的经费来得更
直接一些
。对。
那其实我们也很感兴趣，就是说现在学灵学的人多吗？在澳大利亚？
这个。必须要说到一个痛点了，就是目前下来说，就是墨尔本大学的森林生态学的专业从2017年开始这个专业就取消了，也不叫森林生态学，叫森林生态学的研究生这个专业就已经取消了，因为我们招不到生源，就是如果每一年你的生源好像最后一年的时候是9人，然后可能勉强开一开，然后在后面就是再连9人都招不到了，每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后来我们可能就是稍微调整了一下这个专业的名字，就不叫森林生态学了，叫什么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然后好像又招到了10几人，然后又再开了一年。但至于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就希望吧，大家如果今年对于这场大火的关注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在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贡献自己的一份知识力量的时候，多多的参与进来，进行一些关于灵火也好、生态也好的研究，就给我们未来对于灵火的这样的了解，出更多的一份力量吧。
那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次澳大利亚山火烧得这么厉害，到底谁要背锅？罪魁祸首是不是有些人说的气候变化？
其实啊，气候变化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所有的科学家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气候变化研究明白，所以所有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真的它都没有一个唯一的可以解答的这样的一个唯一解。那么
正确答案
对，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甚至有些科学家他就说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温度的波动啊，其实我们不要就是只看100年，可能我们从冰川世纪开始去看这个变化，它可能只是温度它自我的一个上升和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我们就不真正的就是考虑气候变化有没有存不存在这个概念，就光看这近百年来这个澳洲的气候情况，它确实就是澳洲的平均温度每一年都是在不断的上升的一个情况下面，所以澳洲真的是可能算得上是全世界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或者是全球气温变暖影响的最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之一了，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灵火的条件，就是如果温度在持续增高，降雨量在持续减少的情况下面，那么澳洲可能未来就会迎来就是像今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我们的火灾的发生就是夏季火灾，我们所谓的这个火灾季就会更提前的发生，然后可能会更晚的结束，频率会更提高，然后强度也会增加。
那面对这样一个局势，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它其实如果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话，那它可能就不单单仅仅只是指澳洲，就是当地人会对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要负一定的责任，它一定就是全球人民，就可能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再考虑一下我们能为这场大火去做一些什么，这可能是大家第一个要考虑的点。那么从气候变化或者是我们减缓气候变化的效应来说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减排， 就比如说在澳洲，其实我们除了利用就是燃烧煤的这种 煤能之外，或者是就是燃烧燃料发生的这样的一些 能源之外呢，我们可以考虑风能啊、太阳能这种比较绿色的这样的一些能量。就是其实我有看到澳洲这边有些家庭里面，他其实给自己的家里面去找一些太阳能电磁板，就是他们虽然可能不能供给全部家用的能量，他可能至少就是达到一部分的能量能够得到这样的供给。然后包括澳洲其实有一些郊区的街道上面，你们仔细去看那个路灯，它其实也是太阳能的路灯。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澳洲人民最重要的了，就是水资源的问题，
节水。
对，节水一定要节水，节约水源。其实我来澳洲那么久，其实真的很少有看到周围的朋友真的有把节水这件事情做得很到位的，但可能也跟宣传，就是政府对这方面支持宣传可能还不太够，但可能大家也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澳洲政府它其实有一些相关的策略，就比如说它会去收集一些雨水，然后作为紧急情况下来的一些备用。然后其实有些包括我朋友，他可能在自己家里面，他就会在花园灌溉的时候，他会加一些就是雨水收集的系统。那么在极端干旱的这个天气下面，可以考虑不用自来水去浇灌自家的花园，就是用这些收集下来的雨水。那平常的话，其实有一些生活的小季节，去洗手的时候时间短一点，洗澡的时候时间短一点，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在新州正在实行的一个三级限水令，应该说是相当严格了。对于说你什么时候能够按什么样的方式去浇水，能够按什么样的方式去洗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那么这个样子同样的限水令几年前在维州也实施过，所以你说我们没有做一些节水的措施，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只是呢真的不够，永远的不够。我们面对大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大自然对我们的要求也在变得越来越严格。
对，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一点，我当时刚刚来的时候也听我的朋友提起过，但是真正还是看到，就是其实因为毕竟就是政府颁布的这一些法规和法令，然后大家实施的情况，可能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就是进一步的进行一些就是走访啊、观察啊，就是实时的让每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落实到位吧。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